来看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四章继续在讲对以色列的审判，但是在不同的角度啊，神在警告以色列人。那我们先看呢一节到第五节的部分呢，那这一段呢是在讲他们为什么会经历这审判啊，神就进一步的指出他们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们欺压贫寒，也就是呢不知道怜悯贫穷啊，所以我们知道呢阿摩斯书的主线啊是在讲以色列人没有公平啊，就整个国家的公义和公平没有了啊，贫富差距大，那富人呢不断的欺压穷人啊，所以这是神最终愤怒临到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之一啊。所以第四章的一开始呢继续这么说啊，第一节的后半段说，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我们来喝吧啊，这是个鲜明的画面对比啊，一边是在欺负贫寒穷乏的，另一边呢在饮酒作乐啊。所以神的画风马上一转啊，他甚至用说，我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说，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啊，就讲到神必因他们这行为来审判啊，这审判就如同呢用钩子把人钩走啊，这是个非常强烈的语气啊，无论是神说起誓也好，还是用钩子也好。那如果我们把第一第二节做个对比呢，就会看见人还在说平安无事的时候，还在考虑着每天的饮酒的时候，不知不觉审判就来了啊，这个是圣经里常描述的审判的场景啊，即便今天我们没有来的最终的末世千禧年之前的那大灾难呢，也是这样来的。神说当一切还看起来平静安稳的时候，他就如贼一般临到啊，他用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语气来告诉我们，在这也是一样啊，人还在说拿酒我们来喝吧啊，神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神警告他们的罪啊。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假冒伪善啊，就是第四节和第五节，他说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无论伯特利和吉甲呢，都是和他们当时的按照神的律法要求去做的这祭祀有关系的，敬拜有关系的。但伯特利呢，他们却立了一个金牛犊啊。在吉甲呢，虽然这个地方是神说滚去羞耻的地方，但是他们却带着罪去的，并没有愿意悔改的心。所以无论去伯特利呢还是去吉甲呢，他们只是突然增加自己在神面前的愤怒啊，所以这是一个神对他们的愤怒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道理啊。我们今天是按照我们认为的方式来到神面前呢，还是我撕裂心肠，如同约珥书所说的，我谦卑悔改的到神面前去。所以到第五节神说，任你们献有教的感谢祭啊。什么叫有教的感谢祭呢？就是带着罪啊，教总是在圣经里预表罪啊。这感谢祭我献祭的时候，却是心里怀着污秽的想法，却没有谦卑的啊。所以神他不悦纳以色列人的祭，是因为这祭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人，神要的是人这颗心呢。旧约是这样，今天更是这样。所以旧约人带着羊到神面前去，神不要他的羊，神要他到神面前借着这只羊所表达的或者悔改的心，或者感谢的心。所以无论哪一颗心呢，我们如果是带着里面的贪婪去的带着欺压贫寒的心去的那神是不悦纳的，这就叫有教的感恩祭啊，感谢祭啊。所以他说因为这是你们所喜爱的啊，你们所喜爱的意思就是这不是神的啊。所以我觉得我是来到神面前去跟他相交的，神却不认，是因为神要的是我的心，我带着律法里面的这行为上的法利赛式的这种宗教仪式去，神就说这是你所喜爱的啊。这个和耶稣基督在新约福音书里讲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神就讲后面的审判了啊，这审判从第六节开始啊，构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个结构中不断的在讲呢神的审判以及犹太人的回应。 第六节我们看，我就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所以神首先呢，我们看见他使得以色列人经历的呢是饥荒啊，就是没有足够的食物啊，粮食缺乏。但是呢，以色列人的回应是什么？第六节，你们仍不归向我。我们会看见这个结构的特点是，神击打以色列人的手越来越重，以色列人的回应却是一直不变，就是反复出现的这一句：你们仍不归向我。我们可以再看啊，第七节啊，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啊，不降雨在这城，不降雨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啊。神显然在这儿呢，他是在讲我是有区别、有差别的来管教你们。所以神为什么要这么描述他的审判呢？他就想告诉以色列人，这是他主权下的管教啊，那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会临到一样的事。也许你们的邻国并不是这样，但就是你们这块是这样。所以他说收割的前三月雨停止，就是使得这庄稼长不出来啊，而且呢水也喝不足。但到第八节呢，你们仍不归向我啊，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呢。神就不停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是怎样啊，借着犹太人他们的回应，也同时看见呢神是怎么来使我们谦卑的啊。他并不是来表达他对我们的愤怒啊，这愤怒呢，神的义怒呢，是要到最后啊大灾难的时候才会倾倒出来啊。而且呢，对于一切在主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呢，这愤怒其实已经倾倒在了主耶稣基督身上啊。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担当了神审判的愤怒。但是这时候神使他有饥荒，使他没有雨，是在做什么呢？他不断的在加着管教的力度，盼望人醒过来回转。所以神会加一句，他们仍不归向我。所以我们否则不能理解这样的一个段落啊，神为什么要这么说。神如果就是要真的就是按照以色列人的罪来审判他们，那洪水一下就没了嘛，不需要那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来。我们再看啊，又来了一点啊，第九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啊，然后呢这些菜蔬呢，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又多了啊。就前面呢粮食不够的时候呢，他又来旱风霉烂，又来蝗虫啊，但是结果他们仍不归向我啊。到第十节呢，光粮食以色列还是不悔改，就有瘟疫了啊。那瘟疫降在中间，很多人就死了，但是呢你们仍不归向我。这还不行，第十一节，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这诚意一倾覆呢，那就不是说饥荒了，也不单单是瘟疫了，那就整个城要被灭了，就如同所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啊，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啊。如果说瘟疫饥荒死人的数目呢可能还是少数的话，那这里呢逃脱出来的人就是少数了啊，就像一根柴从火里抽出来，剩下的怎么样？剩下都烧了。一个城里逃脱出来的人和在城里因饥荒死的人，这是一个完全反过来的概念。就是神的手啊不断在加重，但是人的悖逆呢，在十一节说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这告诉我们的道理啊，神盼望人回转呢、啊、为什么要经历那么多的管教痛苦呢啊，神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他是让我们可以因他得救。今天肯定是这样，因为约翰福音三章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呢在犹太人的时代，神还是这样的，并不是说神今天才是在新约显明他是神是爱的形象，他在旧约也是这样，只是我们要从旧约神的很多作为里去把这些神点点滴滴的这个隐藏的这些爱啊都要读出来。在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啊，神告诉我们呢，其实他是一点一点的在管教犹太人，只是人的悖逆最终把自己推到最极致的，也就是被掳的这个状态。所以最后呢，四章说十二和十三节，他就告诉以色列人，他是有权柄的神啊，盼望以色列人能够敬畏他，敬畏他在权柄中做的这些事啊。就好比一个父亲管教孩子，说这个孩子悖逆到一个地步啊，连管教的杖啊，他都蔑视的话， 那就真的很糟糕了。所以第十二、十三节说，神就把他们带回到神是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的神呢，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上之高处的神，也盼望人能够看见这神的能力啊，能够谦卑在他的杖责之下啊，能够接受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当时是这样，今天依然是这样。哈利路亚。